十二篮子。平安。下面要读的信息讲题是魂与灵的分开，经文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。我来读：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魂与灵的分开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关系到基督徒的灵命会不会长大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知道魂与灵的分别，他怎么能够追求那属灵的事呢？并且在很多时候会把属魂的当作属灵的，因而呢就会长久的停在属魂的生活里，而不去寻求属灵的。因为在神的话语里有很多次说到魂是怎样，也有很多次同样的说到灵是怎么样的。圣经里说到人的魂里忧愁与快乐，也说到人的灵里边忧愁快乐。有些人就把这些圣经节总结起来下一个段语，说灵的作用和魂的作用既然是一样的，所以灵一定就是魂。这好像说你也会吃饭，我也会吃饭，所以你一定就是我。但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抛开。魂与灵既然是可以分开的，就可见灵是灵，魂是魂了。创世纪第二章给我们看见，神在最初用尘土造人，把生命的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这个生命的气一跟人的身体接触，就生出魂来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有灵的活人，按原文应当译作活的魂，所以魂呢就是人的特点。这个生命的气就是人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。灵有神的知觉，知道神的生命，能够跟神交通。但是当亚当堕落之后，他的灵就向神死了。这以后呢，亚当和他的子孙，他们的灵就被魂所压制，结果灵与魂就混在一起。当人得救的时候，人的灵就又像神活了。灵因为长时期的与魂混在一起，所以呢需要神的话来分开。灵与魂的功用虽然是相似，但是所属的范围却是不同的，这乃是两个源头的问题。你今天快乐，你那个快乐可能是从魂来的，也许是从灵来的。快乐都是快乐，但是从哪儿来的却是有分别。你今天觉着忧愁，你那个忧愁也许是出乎魂的，也许是出乎灵的。忧愁都是忧愁，但是从哪儿来的有分别。从哪儿来的这问题是神要问的。例如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，好像没有多大盼望， 等了好久，神的应许还没有应验，他的妻子呢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叫他娶了夏甲，就生了以实玛利。过了14年，神叫他借着他的妻子撒拉生了以撒。我们只读创世纪第15章、第16章、第17章、第21章，我们还看不出以撒跟以实玛利是代表什么。等到读到加拉太书第4章，我们才看见到底以撒是什么意思，以实玛利是什么意思。保罗在那儿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，一个是凭着血气生的。你看见这儿的分别吗？人是以为有了儿子就算数，神却要问那个儿子是怎么生的。以实玛利所代表的是人凭着自己的聪明，凭着自己的能力得来的，是属血气的。以撒所代表的是神给的，是出乎神的，是属灵的。所以什么叫属魂的？属魂的就是凭着你自己做出来的。什么叫做属灵的呢？属灵就是凭着神做出来的。这两个完全不同。一个是不必等候神，倚靠神就会做的，这是属血气的，是属魂的。还有一个呢，是要神说话我才能说，要神动我才能动，我需要仰望他，我需要等候他，我要倚靠他，这个叫属灵的。我们要问自己，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在圣灵里？这是重要的问题。好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我们里头还是定他的罪。我们里边所以定他的罪，不是因为我们外边做的不好，乃是因为我们做的事不是出乎神，不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运行的结果。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里头说到建造的事，乃是指着工作问题说的。有人呢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他的工程，有的人呢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他的工程。什么样的工作叫金银宝石呢？什么样的工作叫草木禾秸呢？在神的话里，金银宝石指的是出乎神的。金是代表荣耀，是从父来的，银呢是代表救赎，是子的工作，宝石是在地里头经过燃烧而成的化合物，是代表圣灵的工作。有神永远的荣耀，有子的十字架，有圣灵的造就，这叫做金银宝石。草木禾秸呢，则指的是出于人的，人的荣耀像草像花，人的性情像木头，人工作的结果像禾秸。所以金银宝石是代表出乎神的，草木禾秸是代表出乎人自己的。金银宝石都不是长在地面上的，这些都是往深处去发掘才能得着的。草木禾秸呢，就是长在地面上的，要得着是很容易的。所以凡是从里边深处生出来的，在里边孕育着生出来的，就有神的工作在里头。凡是凭着肉体就能做的，那是出乎人自己的，因为这是在外边的，很少有属灵的价值。从深处出来的，出乎神的那一个，才有属灵的价值。无论是讲道，无论是传福音，都有这个分别。有的人传福音需要在神面前等候仰望，是在神面前有了负担才做的，好像是怀了胎从里头生出来的，这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。有的人传福音呢，是因为头脑快，口才好，事情记得多，所以他能站起来就讲，所以他工作很忙， 但是这在神面前是草木禾秸，没有属灵的价值。这儿的分别并不是外边的话语如何，也不在外边的果效如何，所有的分别只有一个，就是从哪儿来的。就是因为有这个分别，所以呢，我们碰着人，有的要低下头来说，神在这儿；有的只能说他聪明，只能说他有口才。如果你摸着神，就也能叫人摸着神；如果你摸着魂，那只能叫人摸着你自己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不只是在侍奉神的事上是这样，就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呢，也是这样。有个基督徒去和一个神的仆人谈话，他好像有点怕人批评他，所以在谈话的时候呢，就尽力的谦卑，他的态度是谦卑的，他的话语也是谦卑的，但是他的谦卑叫旁边的人呢，都替他吃力。一个人如果是真的谦卑，就用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。这样的人，你说他不谦卑吗？有点谦卑，但这是人工的谦卑，这个就叫属魂的。相反的，如果神在他里边曾经做过工，他就自自然然的谦卑。他自己并不觉得谦卑，但是旁边的人会看见在这个人身上有了神的工作。脸上擦粉的人要常常照镜子，但是摩西脸上发光，自己并不知道。有的人是因为神在他里边做工，所以有了那一个结果。这个叫属灵的。有的人呢，是自己在那儿造作，是自己在那儿使劲儿，所以他觉得做基督徒好吃力呀。事实上基督徒用不着那么吃力。我们总是想只要外边做的差不多就好了，但是在神看来呢，源头完全两样，一个是出乎神的，一个是人用血气的能力仿造的。有的人越忍耐，你越替他难受；有的人忍耐，他自己不觉得，你却要低下头来说，神在这个人身上做了工。你看见这是出乎神的。这分别不在乎外表，乃在于源头。不止这样，有些出乎天然生命的东西做的也是自然的，但是做的自然的不一定就出乎灵。有的人生下来就很温柔，但是有一天你要看见生来就有温柔的和主所给的温柔完全是两件事。有的人生下来就有那个爱人的爱，但是他有一天要看见生来就有的爱和从主那儿来的爱是完全两样的。有的人生下来就很谦卑，有一天他却要看见主所赐的谦卑和他已经有的谦卑是完全不同的。这种生而有之的，比刚才所说的那一种假装的更容易拿来代替属灵的。人常常把他自己生来就有的拿来代替主在他身上所做的，其实从魂来的和神没有关系，从灵来的和神才有关系。最温柔的人有一天他要看见试探比他天然的温柔更厉害，有一天他的温柔要用完，他的忍耐要用完。人天然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是如果是主给我们的力量，那就完全是两件事了。主所能做的乃是我所不能的，不是我去做，乃是因为主在我里头做，我就自然而然的去做。过后呢，我要稀奇的说，哪有这样的事呢？ 是谁做的事？我只有低下头来说，我没有忍耐，主啊，是你在我里头做的。这是属灵的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，从外边去分别是不容易的，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要分别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属魂的，也不容易。我们认识真相，不在乎自己天天在那儿问是属灵的是属魂的，这样问并没有属灵的价值，我们问也问不出来，分析也分析不出来，你问不问都不知道。关于属灵的事，凭着我们自己去分析，并不能有真的看见，却反而造成属灵的瘫痪，造成一种病态。真的看见是在乎神的光照，光一照你就自然看见，所以我们不必问，我们只有求神用他自己的话进到我们里头发出光来。这个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，快到一个地步能够刺到人的骨头里头去。这个话一进来，你立刻会看见什么是属魂的，什么是属灵的，在你里头有一个判断你的，比任何人的判断都厉害。你一动，里边就告诉你说这不对；你一动，里边就告诉你说这不够深；你一动，里边就告诉你说是你在做，是你在影响人。这个分别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不是从外边来的，里边一看见就是真的看见。别人对你说你这样做恐怕是出乎你自己，你自己也会点头说哎，恐怕是出乎我自己，但是都不一定有用，是你里边给你看见才有用。但愿神施恩给我们，叫我们有里头的光，叫我们里边看见，叫我们有里边的分别，魂与灵的分别，是基督徒分别能力的根基。我们鉴别的力量有没有？不是学得来的，乃是因为里头蒙了光照，我们在神面前所盼望的就是他的话进来发出亮光，指明给我们看，我这人的工作和生活，什么地方是属魂的，什么地方是属灵的。我要读的信息是在侍奉中的学习，经文是罗马书七章六节、十二章一节、出埃及记四十章十七到三十三节。我现在来给你念罗马书七章六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，心灵或作圣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里头学习侍奉神，在事务方面忠心是应该的，可是还得注意加增属灵的分量。我们要把各项的事物做好，目的呢是在把属灵的东西送出去。我们如果光有事物方面的，而属灵的方面不够的话，我们就离开了侍奉神的本题了。神把属灵的责任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如果只在事物上注意，而不注意生命方面的，可是一个大亏损啊。如果我们缺少了生命方面的，我们的侍奉就不过是一些活动而已，就不过是落在事物里面而已。如果我们缺少了生命方面的， 这不能应付神儿女的需要，只有生命能够应付神儿女的需要。所以我们应该在生命方面有真实的长进，然后才能借着事物把生命供应给弟兄姊妹。我们不学习侍奉神则已，要学习侍奉神，就得在属灵方面有学习。我们要侍奉神，就不能光做而不学。神是要我们有学习，有长进。我们必须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长进，必须一次比一次长进。多少时候，神宁可让我们失败，我要叫我们有所学习。我们如果感觉我们成功了，神就要打击我们的成功。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，不要只在事物方面注意，而在做的经过里头忽略了属灵的学习。我们要一边做一边学，学得越深越好，学得越透越好。我们不该注意我们的成就，我们该注意的是我们的学习。在旧约里头，一个祭司要到圣所里头去侍奉，他是先经过祭坛，他要在那儿为着自己的罪献祭，再进去，再洗濯盆，在那儿呢，用水洗去他的污秽，再进到圣所。圣所里边的一切东西都是金的，都明亮的很啊。他用他的手一摸，立刻就显出他的手印。一个人不到圣所侍奉则已，一到圣所侍奉，他的本相立刻会在那儿显出来。同时在圣所里头，没有人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一件事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照着神所吩咐的，差一点都不行。照样，除非我们不来侍奉神，我们要来侍奉神，我们就要看见，我们需要学洗净罪，需要洗濯盆洗净污秽，并且需要把自己除去。一个有这样感觉的人，才是真正侍奉神的人。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感觉，那若不是他这个人不对呢，就是他所做的事不是神要他做的。一个真侍奉主的人，在摸着侍奉的时候是蛮有感觉的。当我们和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也许还缺少感觉，但是当我们和人一同侍奉神的时候呢，就有感觉了。当我们抄写普通笔记的时候，也许还感觉不到，但是当我们抄写属灵东西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感觉说，主啊，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配来做你的工作的，主啊，求你用血洁净我。如果一个人摸到侍奉的时候是那样轻浮而没有感觉的话呢，他就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做的是神所要你做的，你就要觉得说，哎，我今天还有该放下的没有放下，我今天还是带着血气，我里边还不够顺服神，我与弟兄姊妹还有不和谐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在探望人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对你说，我所以不来聚会是因为我的脾气太急，你听见了就很急躁地责备他几句，你自己呢都不感觉你也是脾气太急的，这样呢，你的侍奉就太没有属灵的分量了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祭司一进入会幕，一到圣所，就不能不看见自己有罪，就不能不看见自己有污秽，就不能不认识自己的真相，因为那是圣的。一个人 一进到圣所，他的自己就要显出来。照样，我们在哪儿侍奉神，就在哪儿显出我们的本相。你真要认识自己，就是在你侍奉神的事上来认识。越在侍奉神的事上有感觉的人，越证明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所做的事也是侍奉神的事。一个人如果没感觉，就证明他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就证明他所做的事也不是侍奉神的事。一个侍奉神的祭司，他的罪恶要在祭坛那儿显出来，他的污秽要在洗濯盆那儿显出来，他这个人的自己要在圣所那儿显出来。你在侍奉神的时候，你看见了你的罪，你就需要血的洁净；你看见了你沾染了污秽，你就需要水洗净。你再进去，你就要看见你这个人不能摸那个圣的，你的自己必须除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属灵的分量就是兴奋热闹，不，属灵的分量乃是指着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圣洁显出来，因为在那儿有神的同在。好多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，他在教会里头侍奉的时候，也像祭司到了圣所一样，也会有所除去，借着血除去罪，借着圣灵的更新除去污秽，借着圣所的圣除去他的自己。我们每一次侍奉神都应该这样。如果我们不觉得有罪，不觉得污秽，不觉得自己的成分，就恐怕神的同在太少了。一个地方如果是神的圣会，至少弟兄姊妹要看见罪，要看见污秽，要看见自己。这样的感觉是证明神在这儿，这是圣的地方，人到这儿来会感觉罪、污秽和自己。这样的感觉会逼你到神面前去呼求神。这样你就长进了。我们一次比一次看见自己的光景，我们的生命呢，就一次比一次长进。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，要一次比一次碰着圣那个东西，我们一次比一次碰着圣，我们在神面前才有学习，才有长进，才有用处，神才真的在我们身上有出路。我再说，我们的侍奉不能光有事物而没有属灵的分量，但愿神在这一点上怜悯我们。下面我要读的这一篇信息呢，是祷告与神的工作。经文是以弗所书6:18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必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以西结书36:37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神做工是有一定规律的，是有一定原则的。神虽然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做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是随便去做，他必须按照他所定的规律和原则去做。神是超乎一切规律和原则之上的，他是神，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 但是呢，我们在圣经里边看见一件非常稀奇的事，那就是虽然他是大能的，他是大的，虽然他是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事的，但是呢，他竟然循着规律而行。他竟然把自己好像也放在规律之下，受规律的支配。那么神做工的原则是什么呢？神做工有一个主要的原则，就是要人祷告，要人在祷告上和他合作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很会祷告的基督徒，他说所有属灵的工作都有四个步骤。第一步是神起意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第二步是神把这个旨意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儿女，叫他们懂得神有一个旨意，神有一个打算，神有一个要求和盼望。第三步就是神的儿女把神的旨意回头祷告给神听，祷告就是响应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完全是相合的，自然就会说出神所愿意做的事来。结果第四步，神就必定去做成那一件事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不是要看第一如何，也不是要看第二如何，我们所要注意的是第三。我们怎样以祷告回应神的旨意？回应，一切有价值的祷告都是回应。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为要完成我们所打算所盼望的，这在属灵世界是没多大价值的。必须是从神起头，我们回应，这才是有价值的祷告。神的工作是被这样的祷告所支配的。多少事神愿意做，但是因为神的子民不祷告，他就宁可不做。神必须等人同意以后他才去做，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大原则，在圣经里头最要紧的原则之一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的话是非常稀奇的。神说他有一个目的，什么目的呢？就是他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。这是神的定规，神定规的，神必定做成。但是呢，神还得等一等，不能立刻做。等什么呢？神说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这句话的上半句也可以翻译成我为这事还要被他们求问。神定规了以色列家的人数要加增，但是神还得等以色列人向他问一问，等以色列人向他求一求，他才给他们成就。你看，神自己虽然定义要做一件事，但是呢，他不立刻去做，他要等人表示同意之后才去做。神每一次工作不是他自己有了旨意就去做，他乃是要等他的儿女们表示同意之后才去做。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。我们要记得，所有属灵的工作都是神定规的，神的儿女愿意，这样才做，都是神起头，神的儿女赞成，这是属灵工作的大原则。神说他为这件事还要被他们求问，神的工作是需要等候以色列人求问的。只要有一天以色列人真的来求问了，神呢，就要给他们成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神工作的原则。神发起要做一件事， 但是必须等我们祷告之后才去做。自从有教会以来，神在这个地上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是没有他儿女们的祷告的。自从神有了他的儿女以来，所有的事都是凭着他儿女们的祷告而做的。什么事都是放在他儿女的祷告之中的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事实。神肯把他自己放在这样的地位上，神喜欢做这样的事，就是神要借着他儿女的祷告来行出他的旨意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以赛亚书62:6-7，那说：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神要叫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在城上设立守望的，要他们呼吁，就是呼吁耶和华。怎么样呼吁法呢？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我们在那儿呼求，一直不歇着的呼求，也不让神歇着。我们祷告，要祷告到神听，要祷告到神做成他的功。神自己虽然已经定规了，要叫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城，但是呢，他还要在耶路撒冷城上设立守望的，叫他们祷告，他才去做。神要他们的祷告不只是一次两次，乃是时刻不停的祷告，一直祷告到神的旨意成就。换句话说呢，神的旨意受人祷告的支配。神是在等我们祷告，神的旨意的内容完全是神定规的，不是我们定规的，我们是一点都不能参与的。但是呢，神旨意的通行乃是受我们祷告支配的。有一个弟兄说，神的旨意像火车，我们的祷告像火车的铁轨。火车是什么地方都能去的，但是只能走在铁轨上。火车的能力是很大的，东西南北都可以开，但是呢，只能开到已经有铁轨铺好的地方。神并不是没有能力，但是他受人祷告的支配。有价值的祷告都是替神的旨意铺路的。因此呢，我们如果不起来负祷告的责任，那就拦阻了神旨意的成就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就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这样在宇宙之中就有了三个不同的意志，一个是神的意志，一个是仇敌撒旦的意志，一个就是人的意志。按人的想法，神为什么不在一分钟之内把撒旦给消灭了？但是神没这么做，神要和人合起来去对付撒旦。神有神的意志，撒旦呢有撒旦的意志，人也有人的意志。神就是要得着人的意志和他合起来，他不肯单独的去消灭撒旦。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神喜欢这样做。神不单独做，神要和人和他同坐，这就是教会在地上的责任。神要做一件事，他就要把他自己的意思 借着圣灵摆在我们的里头。经我们把那个意思化成祷告之后呢，神才把那件事做好。神做事必须有这么多的手续，神做事非这样不可。神需要我们人和他合作，神需要有一个意志是和他同心的，是和他同情的。如果神所有的事都是不顾我们人就去做的话，那就完全用不着我们人在这儿了，我们就不必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。但是神每一个旨意都要我们去遵行，神要叫我们的意思跟他的旨意合在一起。我们祷告出神的旨意来，把神的心意祷告出来，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一步。我们从这儿就看见，祷告乃是一个工作，没有一个工作比祷告更要紧的。因为祷告就是说出神的旨意，祷告就是成就神的旨意。我们要知道，神的旨意是要从我们祷告里说出来的，所以一切出于己意的祷告都是没用的。所有合乎神意思的祷告都是从神发起，借着圣灵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，而后呢，由我们用祷告把那个意思归还给他。所有合乎神心意的祷告都是以神的旨意为起头，人呢不过是传递的、响应的。所有从我们起头的祷告啊，都是没有属灵价值的。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就能看见每一次大复兴的起头都是从祷告来的。这就是说，祷告乃是使神做他所愿意做的。我们不能求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，但是呢，我们可能直言神做他所愿意做的事。神是绝对的，我们从来不能改变他一点，我们绝不能要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，我们也绝不能叫他不做他所要做的。但是当神要我们做一根管子来通行他旨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这一边不和他合作，他的工作就会受我们的阻碍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求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，不是求神改变他的旨意，乃是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，叫神能做他所愿意做的。我们如果在那儿苦求，想要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，那就是白花力气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如果神不愿意做，谁也不能叫他做。我们只有一件事是能做的，就是把神愿意做的事祷告出来，神就要因着我们与他同心的缘故呢，而做成他的功。就如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事，神在几百年前呢，早就说过了，在先知约珥那个时候就已经说过了，但是呢，要等到那很多门徒在那儿祷告了之后，圣灵才降临。神虽然是定规了，但是必须有人祷告了之后才完成。神自己虽然可以做，但是他喜欢等人发出祷告之后才做。多少事神很可以做，但是呢，他要等你同意。多少事神虽然早就愿意做了，但是他要你也愿意。多少事神早就要做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没向他表示同意，所以 他还等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不能勉强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能够要求神做他所愿意做的。我们所以失去属灵的福气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祷告上发表神的旨意。所以，如果你能起了专门做祷告的工作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神正在等着人跟他同工，好使他能做出他的事来。有的基督徒说啊，为什么神不多多的拯救罪人呢？神为什么不叫个个信徒都得胜呢？我们深信，如果人祷告了，神要这样做。神不是不愿意做工，他乃是要先得着一般与他同工的人。什么时候人跟他同工，什么时候神就要做工。所有属灵的工作，神都是在等着他的儿女们的表示。事情的成功与否，都是看神儿女们的祷告如何。所以我们应该有与神同工的表示才行。其实呢，神正在等着要赐福给我们。不过问题啊，都在乎我们求不求。不认识神的人要说，神要做事就做好了，何必要我们去祷告呢？神总是知道的，多祷告了，神要讨厌了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，神不肯违背他自己的意志，也不肯勉强我们人的意志。如果神的旨意没有被我们祷告过，神就要等。我们看，神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他自己去做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叫门徒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呢？神要他的国降临，就降临好了，何必要门徒来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呢？神要他的名被万民尊为圣，他自己去做就好了，何必要门徒来祷告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？这没别的缘故，就是因为神自己不愿意单独做事，他要人与他合作。神有能力，但是他要我们铺轨道，轨道铺得多，神的工作呢也就做得多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像铁路网那样的铺起来，铺得越多越好。我们应该怎么样为神的旨意铺轨道呢？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多方，也应该随时，应该有普通的祷告，也应该有专一的祷告。我们有很多的祷告都是太稀疏了，漏洞太多了，太不周密了，所以撒旦呢有好多的机会可以进来。如果我们的祷告是非常仔细的，非常周密的，各方面都祷告过，撒旦就不能做什么了。比方说有一位弟兄要出外传道，你就该为他铺路轨，好叫神的旨意能成就在他的身上。你如果只是为他笼统的祷告几句，说求神赐福给他，保护他，供给他，那你这个祷告网啊，可布得太稀了。你要为一个人祷告，就必须为他布一个很周密的祷告网，叫撒旦 不能从任何一点钻进来。你应该怎么样祷告呢？你要从他出门开始，为他的身体祷告，为他的行李祷告，为他的火车祷告，为他在上火车的时间祷告，为他在火车上的睡眠、饮食以及他所遇见的人祷告，还要为他下火车之后的一切事祷告，也要为他到那个地方之后所住的房子祷告，也要为他的邻居祷告，也要为他在那儿所要用的东西祷告，再要为他在那里工作的时间祷告。你要把一切有关的事情都祷告过。如果你真是这样周密地为他祷告过，撒旦就不容易找到一个漏洞来攻击他了。所以祷告的工作是实在的工作。凡是懒惰的人、糊涂的人、疏忽的人都不能做祷告的工作。多少时候我们为着某一件事真是恳切地把很多方面都祷告过，于是那件事呢就成了。在这还有一个功课要学，就是撒旦呢有很多的诡计，我们真是想也想不起来，没法的一件一件的祷告出来。我们就只能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所有从撒旦来的一切都求主用你的宝血回答他。我们要知道，宝血乃是对付撒旦一切工作的回答。这样的祷告是对付撒旦的一个最好的祷告。撒旦永远不能透过这个来攻击我们。我们每一次祷告都必须看见三方面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看见是向谁祷告。第二呢，我们必须看见是为着谁祷告。第三，我们必须看见是在反对谁而祷告。多少时候啊，我们只记得两方面，就是向着神祷告和为着人祷告。这样呢，就把撒旦那一方面忽略了。我们在祷告上不只是要知道是向谁祷告，还得知道是在反对谁而祷告。不只要知道是为谁祷告，还得知道是哪一个仇敌在那儿害我们。我们的祷告呢，是向神祷告，是为着人事祷告，又是反对魔鬼而祷告。我们把这三方面都对付好了，神就必定为我们做工。每一个要真正为主做工的人，必须布一个祷告的网，使神能通过你做工。神不是不愿意做工，神乃是要等人有了祷告之后才做工。神正在盼着人有祷告的生活，神的旨意正在等着人的祷告。多少时候，不一定是你预先安排好要去祷告的时候，在你里边有一个意思，好像觉得要祷告。这就是说，神的旨意之中有一件事要你祷告。当你觉得有祷告负担的时候呢，就是合乎神旨意的祷告。这就是圣灵在那儿催你，要你祷告出合乎神旨意的祷告来。当圣灵催促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祷告。如果你不祷告，在你里边啊就觉得闷，觉得有一件事还没有做。如果你仍然不祷告，就觉得更闷了。如果你始终不祷告的话，结果就把那个祷告的灵、祷告的感觉弄得迟钝了。过后呢，你就不容易有这种感觉，就不能祷告出合乎神旨意的祷告来。 神每一次把一个祷告的意思放在我们里头，都是圣灵先感动我们，叫我们有负担，特别要为的某件事祷告。当你一有这样感觉的时候，你立刻就应该好好的祷告，为的那件事出代价来祷告。你一有圣灵这样的感动，你灵里头立刻就有负担，好像有一件事搁在那儿，等到你祷告出来了就轻松了，好像一块石头给你拿掉了。如果你不把它好好的祷告出来，你总是觉得有一件事没做好。如果你不把它祷告出来，就不是与神同心的人。我们在祷告上如果是忠心的，一有这样的负担，立刻就把它祷告出来，这样祷告就不是一个重担，乃是一件很轻松很爽快的事。可惜有很多人是在那儿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把圣灵催促他祷告的那一个感觉给消灭了，此后也不大有这种感觉临到他了。这样他在主面前已经不是一个有用的器皿了，主在他身上已经不能成就什么了，他再也不能祷告出神的旨意来了。如果你在神面前落到一个地步，没有祷告的感觉了，那恐怕你已经是陷入最危险的情况里头了，因为你已经与神失去交通，神已经不能用你做他的工了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十分小心的来对待圣灵给我们的感觉，什么时候一有祷告的负担，立刻就应该问神说，神，你要我祷告什么？你现在要做成什么事要我来祷告？如果你把它祷告出来，神就能托你做第二个祷告。如果你第一个担子还没有卸掉，你就不能再挑第二个担子。我们真是要求神叫我们做一个忠心祷告的人，一有担子立刻就把它卸掉，就用祷告把它吐露出来。如果那个担子太重，祷告还不能把它卸掉的话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进食的时候了。祷告所卸不出去的，就需要进食。进食能很快的卸去那个祷告的负担，进食能够帮助你卸去那顶重的负担。如果你一直这样做祷告的工作，你就是一根流通神旨意的管子，神有什么事就可以来找你祷告了。神的旨意一直在找一个出路，神一直要抓住几个人来做他旨意的发表者。如果你能有很多人起来做这个工作，神就会因着人祷告的缘故而做很多的事。